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On the evening of July 25th, China removed its newly appointed foreign minister, Qin Gang, ending speculation about his future after the month-long unexplained vanishing act.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消失一月后被免职。7月25号晚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新近上任的外交部外长秦刚的职务。此前，秦刚已失踪一个月，外界纷纷揣测原因。
Top diplomat Wang Yi replaced Qin to become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according to state media Xinhua.
中共官媒新华社称，秦刚的职务由前外交部长王毅兼任。
Yang Yi had served as the foreign minister for nearly a decade before being appoint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Foreign Affairs Commission, a post that outranked the ministerial position in the regime's opaque political system.
王毅在被提拔到中共外事办主任的职位之前，曾担任外交部长近十年。
Qin's sudden dismissal came after his meteoric rise. Qin took over the foreign minister's job last December, becoming one of the youngest officials to hold that position. During the major political reshuffle in March, Qin was named a state counselor.
秦刚被火速提拔后又突然被解职。去年12月，他接任外交部长一职，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最年轻的官员之一。在今年3月的重大政治改组中，他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Qin has disappeared from the public eye for a month. Last time Mr. Qin was seen in state media was on June 25th,when he welcomed the visiting diplomats from Russia, Sri Lanka, and Vietnam. Since then, he has missed several major meetings, including the gathering of foreign ministers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n Indonesia earlier this month.
秦刚已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一个月。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的时间是6月25号。当时他欢迎了到访的俄罗斯、斯里兰卡和越南外交官。从那以后，他缺席了几次重要会议，包括本月初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
At first, Wang Wenbi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attributed Qin's absence to health reasons without specifying.
最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将秦刚的缺席归咎于健康原因，但没有具体说明。
The official silence only fueled speculations. Hong Kong and Taiwan media reports suggested the reason may be an extramarital affair with television anchor Fu Xiaotian analysts. Meanwhile, pointed to Wang Yi's dissatisfaction with Qin's work.
官方的沉默加剧了人们的猜测。香港和台湾媒体报道称，秦刚出事原因可能是与凤凰电视知名主持人傅小田有婚外情。分析人士则指出，王毅对秦刚的工作不满意。
On the morning of July 25th, before the official announcement of Qin's removal from his post,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Mao Ning was once again asked about Mr. Qin.During the daily briefing, she told reporters, I have no information to offer. China's diplomatic activities are underway as usual.
7月25号上午，在官方宣布免去秦刚职务之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再次被问及秦刚的情况。他对记者说，我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中国的外交活动照常进行。
Chin, a 57-year-old, gained a reputation for his sharp rhetoric in retorts to Western criticism of the regime while serving as a spokesman for Chin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from 2005 to 2010, as well from 2011 to 2014.
现年57岁的秦刚在2005年至2010年以及2011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因在反驳西方对中共政权的批评时言辞犀利而出名。
In 2009,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about why YouTube was being blocked in China, Chin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internet in China was fully opened. As for what you can and cannot watch, watch what you can watch, and don't watch what you cannot watch, he said.
2009年，在回答有关 YouTube 为何在中国被屏蔽的问题时，秦刚告诉记者，中国的互联网是完全开放的。他说，至于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能看的就看，不能看的就不看。
Before he was named the foreign minister, Chin served as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Previously, Chin served as one of China's 9 vice foreign ministers from 2018 to 2021. Since joining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1988, Chin has steadily risen from junior aide to the vic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European affairs and protocol.
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前，秦刚曾担任中共驻美国大使。此前，他曾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中共九位外交部副部长之一。自1988年进入外交部以来，秦刚从初级助手稳步晋升到负责欧洲事务和礼宾司司长，并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Chin worked directly withChinese regime leader Xi Jinping while heading the Foreign Ministry's Protocol Department. Chin has also accumulated experience accompanying Xi Jinping on his overseas trips since 2014.
秦刚在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期间曾直接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共事。自2014年以来，秦刚还积累了陪同习近平出访的经验。
Immediately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Chin's dismissal, all traces of him were scrubbed from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s website. However, as of July 27th, there was still a blank for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on the website.
秦刚被免职的消息公布后，中共外交部网站立即删除了所有关于他的信息。不过，截至7月27日，中共外交部网站首页上有关外交部长活动的信息仍留空白，外交部长分页上显示信息更新中。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鲁多内阁大异动，更换1/4成员；加拿大央行表示，如果通胀不按预期减缓，将继续加息；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 Loblaw 第二季度利润达5亿；加拿大取消优先处理港人永居权申请；加拿大女足2-1打败爱尔兰，出现希望增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6日周三，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宣布内阁大改组，他罢免了7名部长，并更换了近1/4的内阁成员。当天，特鲁多在总督府举行的仪式上揭晓他的新内阁，其中只有8位部长保留了他们的职务，包括财政部长方慧兰、外交部长赵美兰、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长史蒂文·吉尔伯特、创新科学和工业部长尚鹏飞、原住民服务部长哈伊杜、南安大略省联邦经济发展局负责部长塔西、北方事务部长范达尔、妇女性别平等和青年部长伊恩。备受关注的国防部长由布莱尔出任，公共安全部长由多米尼克·勒布朗出任。特鲁多任命了7位新任部长，他们分别是来自多伦多的加里·阿南达桑加里、 任原住民关系部长，来自卑诗省的特里比奇就任公民服务部长，来自魁北克省的索拉雅·马丁内斯·费拉达就任旅游部长，兼任负责魁北克地区加拿大经济发展署的部长，来自多伦多的亚拉萨克斯出任心理健康和成瘾部长，兼任卫生部副部长，来自渥太华的珍妮·苏兹就任家庭儿童和社会发展部长，来自安省密西沙加的雷奇·瓦尔迪斯就任小企业部长，来自多伦多的阿里夫·维拉尼就任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另外有23名部长职位变动。加拿大联邦保守党领袖伯利治表示，特鲁多的内阁改组是试图将加拿大人面临的许多挑战归咎于即将卸任的部长，并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他在安省迪明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特鲁多执政八年后，一切成本都增加了，他的政府是一个失败。不过有趣的是，对这些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一位部长没有被罢免，那位部长就是贾斯汀·特鲁多。加拿大央行的政策制定者表示，如果通胀不能像预期那样减缓，他们准备继续提高政策利率。加拿大央行7月12日将政策利率调升至 5%， 达到了22年来的最高位。但是央行认为，如果通胀继续坚挺，他会考虑再次加息。据 Global News 报道，按央行本周三发布的利率审议说明，央行管理委员会7月达成的共识是保持 4.75% 的利率不变，可能不足以继续压抑通胀，所以将利率升至 5%。 虽然加拿大整体年通胀率已降至 2.8%， 但该审议说明称，在7月决定利率走向时，加拿大统计局消费者价格指数中超过一半的项目价格年上涨超过 5%。 央行管理委员会说，如果央行不继续通过加息对经济施加压力，通胀甚至可能会再次上升。该委员会表示，如果现在不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控制通胀，将来可能不得不将利率升得更高。如果现在将利率升得太高，可能会让加拿大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央行表示，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继续呈现紧张迹象，家庭储蓄仍高于疫情前水平，这些因素继续助长过大的需求。审议说明写道，政策制定者同意，如果通胀压力没按预期那样缓解，并向 2% 的目标靠近，他们准备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 Loblaw 在本周三7月26日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利润为超过5亿元。该公司表示，是大型全球供应商推高了该公司的成本，导致其销售额增加，但实际上该公司的毛利率降低了。根据加通社报道， Loblaws 和旗下药房 Shoppers Drug Mart 周三宣布，过去三个月向普通股股东提供的利润为 5.0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1.3%。 几乎所有业务的销售额都在持续增长。 Loblaws 的业绩报告称，利润看起来比正常情况要大，是因为与 CIBC 共同成立的 President's Choice 银行有超过1亿元的一次性收费，调整后的净利润增长了 10.6%。 公司季度营运总收入达到137亿元。 Loblaw 首席财务官理查德·杜弗雷纳周三在电视会议上表示，我们从供应商那里得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商品比几年前明显更贵。尽管成本上涨来自我们各个层面的所有供应商，但最大的全球品牌尤为突出。杜弗雷纳表示， Loblaw 的团队正在与供应商联系，要求降低成本。政界人士呼吁食品杂货行业对推动利润上涨的因素更加透明，食品杂货行业的表现优于其他行业。在传媒接连报道有人在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教授如何以香港身份作为跳板移民加拿大后，加拿大当局在7月24日宣布，即日起取消香港居民申请家庭团聚、学生签证和永久居留权的优先处理权。加拿大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推出专门为港人而设的救生艇计划，当中有两个途径可移民加拿大，分别是读书移民 Stream A 和工作移民 Stream B。 后者原本要求申请人过去十年在认可课程的专业院校毕业，不过加拿大当局在7月11日宣布取消 Stream B 的学历要求，令任何香港居民在加拿大工作满一年即可申请永久居留权。 但其后有网民发现中国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涌现大量贴文教人如何透过取得香港身份再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更惹来不少传媒接连报道。加拿大当局在7月24日突然发出公告，宣布即日起取消香港居民申请家庭团聚、学生签证和永久居留权的优先处理权，这意味着港人申请的处理时间可能大幅增加。7月26日，澳大利亚举行的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继续进行，加拿大以2-1的比分战胜了爱尔兰，从而增加了小组出线的希望。两队在首轮比赛中都未能取胜，加拿大女足战平，而爱尔兰队则输掉了比赛，所以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的生死大战。上半场两队在大雨大风中进行，爱尔兰队在开场4分钟通过任意球破门，这也是在爱尔兰队历史上首次在女足世界杯进球。但是爱尔兰队在下半场补时的最后阶段，爱尔兰后卫梅根·康诺利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球门，将比分改写为1-1。下半场加拿大队加强了进攻，并在下半场刚刚开场不久就完成了反超。19号前锋阿德里亚纳·莱昂在禁区快脚射入，最终加拿大队以2-1击败爱尔兰队，从而掌握了出线主动权。而爱尔兰队不得不接受小组出局的命运。加拿大队下周一将在墨尔本举行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迎战排名第10的澳大利亚队。以上新闻由苏妍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这两天推特上流传了一条消息啊，说一些门户网站呢收到通知，要求他们测试将页面转成黑白色。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要求还是江泽民死前2周左右，所以大家呢纷纷猜测到底是哪个大人物要挂了。这两天呢确认了还有两个另外的死讯哈，一个呢是火箭军的原副司令吴国华中将，还有一个呢是前中央警卫局的局长王少军。这两个人的死讯公布呢非常的蹊跷，因为比他们实际死亡的时间晚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前几天的传闻啊，那就是吴国华呢并非因病而死，而是自杀。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秦刚被免职啊，现在各种传闻特别多，我在网上搜集了一下哈，一共给大家总结了4类传闻。然后呢我们顺便说一说中共外交的困境。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哈，近日呢，一些门户网站收到通知，要求他们测试把页面转成黑白。那这个人呢，就，这是这个叫赵兰剑的哈，发了这么一个推文。那么这个呢消息让人怀疑说又有大人物要离世啊。上一次类似通知发出半个月后左右，传出了江泽民的死讯。这种国丧的话，应该只有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才会有这样的待遇。于是呢大家就猜测到底这个死的人可能是谁。有的人猜测是胡锦涛，有的人猜测是朱镕基。其实呢朱镕基已经很久都没有露面了。中共不管是过年的团拜会，还是20大，甚至是之前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庆典，江泽民和朱镕基都没有露面。当时我感觉是江泽民快挂了，因为这种场合但凡江泽民打一针能够撑一阵的话他都会出来的。而朱镕基呢 ,2021 年没有露面，我就感觉他要么是身体不太好，要么是生习近平的气啊，就是因为当时香港这个事情吵得很厉害嘛。但是呢身体不好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我感觉这次如果要真是有一个正国级的人物离世呢，很可能就是朱镕基了。宋平呢虽然比朱镕基这个年龄还大，宋平已经106岁了哈，但是看他出席二十大的时候似乎身体还过得去。不过我感觉呢就是说即使朱镕基现在已经熬不过去了哈，中共还会用药物继续维持这位大人物的生命。哪怕是插管也好啊，这个或者什么用什么其他别的方式也好，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开大运会嘛。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不想被丧事给冲了。所以呢，这个方面如果有相关的消息出来呢，我们再做节目更新。这两天呢还传出另外两个人的死讯呢，这两个人的死讯就非常的蹊跷。一个呢是火箭军的原副司令吴国华中将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人。那么还有一个人呢是前中央警卫局的局长王少军。我们先说吴国华哈，在这个7月8号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频道中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个传闻，是在今年6月28号的时候，中共海军司令部的前中校参谋姚成在推特上爆料说， 中共火箭军现任的司令李于超在6月26号的时候上午啊被人从办公室带走，然后呢说李于超的儿子呢在美国留学啊，他的儿子呢恐怕是涉嫌出卖了中共军方的情报。这个姚成呢就提出了一个证据哈，这个证据呢说这个去年二十大前后美国空军大学有一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啊，就是美国空军大学是专门研究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这么一个研究所，他呢出了一份报告，大家看一下哈，把这个整个中共火箭军的情况呢描述的非常的详细，包括火箭军内部的人事结构、组织结构、指挥系统、后勤基地以及一些负责人的姓名一应俱全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网页的地址哈，大家可以自己打这个地址之后呢自己去把这个报告下载下来去看。那这里边的话呢就给出的这很多的内容呢都不是一般的人在公开的场合搜集资料能够找得到的，因为这个火箭军内部呢他们有很多是属于非常机密的单位啊，包括是谁负责也是非常的机密，所以这一次能够把火箭军的这个信息一下子这么挖出来，而且这个放在网站上，很可能就是因为火箭军内部呢是有内鬼。那么他们中共这边的话呢，就按照姚成的说法，就是这个火箭军的司令李于超啊，他呢这个儿子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呢把相关的情报就泄露给了美国。那么这个事情的真假我们是无法核实的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看，当然我也讲李于超是否被带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核实。但是六月底中共有一个晋升上将军衔的仪式，李于超呢确实是缺席了。后来在7月20号到7月21号的时候，中共军队在京召开了一个党建会议，习近平做出了这个所谓的重要指示，这是时隔多年之后习近平再一次去召开这样的会议，再次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那么似乎军队中呢是有一股对党不忠诚的力量，或者说对习近平不够忠诚的力量。那么就在习近平调查火箭军的时候，就传出了火箭军原副司令吴国华中将的死讯。虽然呢就是说对外宣称呢是吴国华死于脑溢血啊，但是传言呢他可能是被自杀啊，而且呢这个他被自杀呢就是跟李于超被调查是有关系的。吴国华的死讯在这个七月初的时候就流传了出来哈，但是呢一直没有确证。那么今天呢大陆的澎湃新闻和财联社终于进行了报道，说他死于七月四号，还说呢要尊重这个家属的要求，然后呢丧事从简。我在7月8号的节目中曾经说过哈，关于火箭军是否出事，吴国华是否死亡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他真的死了而官方甚至都没有给开一个简陋的追悼会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火箭军出事了。这一次呢从这个相关的报道来看哈，就是包括这个大陆的新闻的报道，确实是连一个简陋的追悼会都没有啊，只给了一个遗体告别的仪式，也没有给他做出任何正面的评价。所以这个吴国华呢确实是被调查，或者是说他这个是并非死于疾病啊，而是死于他杀啊，或者是说被迫自杀，这个可能性呢还是蛮大的。说完了吴国华之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哈，也是确切传出死讯的，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王绍军。这个是由中共官媒新华社在7月24号的时候正式宣布。中共官媒的这个宣布他死亡的时间呢是在4月26号，说是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王绍军的死拖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才公布啊，在这个4月26号的时候去世到7月24号才公布。这里边也一定是有文章的。实际上就在王绍军刚刚死啊，就是他4月26号死的嘛，在4月27号的时候，大陆的微信公众号叫中警中诚就发布了相关的讣告。啊，说这个王绍军是4月26号23时10分在北京逝世。然后呢还说这个在301医院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啊，时间是4月30号等等。但是呢这样的报道没有任何官方的佐证啊，就是一个微信号报完之后的话呢很快相关的消息也被删除。所以我估计呢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啊，王绍军呢曾经一度失去了习近平的信任啊，然后呢在调查之后发现还可以，于是的话又重新这个就是给他这么一个新华社的报道啊，这么一个机会。实际上哈，就是说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呢当了十年的国家元首，11年了吧，换过四次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也就是说什么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其实身边很少有他真正能够信任的人。习近平在刚当国家元首的时候呢，在刚当这个国家主席的时候，他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是胡锦涛时代留下来的，是叫做曹青啊，是中将。 那么后来在2015年4月份的时候，曹青被调离，换上了原来的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啊，就是这个王少军。曹青呢，其实是很忠于胡锦涛的啊，他是胡锦涛的这个相当于警卫局的局长啊，御林军的统帅，他也是当时在这个十八大之前抓捕薄熙来的执行人。但是后来呢，这个大家知道2015年的时候令计划就落马了，因为令计划原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啊，那曹青的话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这个令计划等于是曹青的顶头上司。所以等到令计划倒台之后呢，习近平就怀疑说这个令计划作为曹青的顶头上司，曹青有可能跟令计划之间有什么勾结。于是的话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幕。根据港媒的披露啊，在2015年3月两会之前，中央警卫局全体营级以上干部一起呢在开会学习某会议的精神。这个时候呢，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栗战书和副主任丁薛祥啊，那个时候丁薛祥还兼任这个习办的主任，两个人突然之间就进入会场，然后呢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一个命令，说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调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副局长王庆调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啊担任副校长。当时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啊，宣布完了之后呢，就要求曹青和王庆啊，就中央警卫局局长和副局长立刻交出配枪和钥匙，然后呢告诉他们门外有车，马上上车走人。于是这两个人的话呢就立刻乘车到各自的新单位去报到。实际上呢，其实这个叫做王庆的啊，这个副局长根本就没有去单位，他刚刚离开这个开会的现场，立刻就被中央军委纪委的人就直接带走，然后呢接受审查。结果后来发现果然是有问题，也就是王庆他原来是在公安部保卫局的啊，做这个局长，后来呢受到令计划的赏识，就调入了中央警卫局，然后从公安警察的编制呢进入了军队的编制，然后最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王庆呢对令计划感恩戴德啊，于是的话就对令计划就这个言听计从。爆料说是王庆负责为令计划控制警卫局与供应处，监视所有的常委的行踪，特别是要监视习近平的动向。令计划被调查的时候，有关部门在监听与令计划有关的通信往来中截获的讯息，发现王庆和令计划之间是有密谋的，于是就把这个事情上报给了栗战书啊，促使了这个习近平当时下决心对中央警卫局进行整个一次大清洗。那后来在调查的时候呢，发现王庆是有问题，但是呢曹青确实是跟令计划无关啊，跟王庆也没有关系。这样的话呢，这个曹青呢算是可以正常履职，但是由于中央警卫局出了这么大的漏洞哈，那么曹青仍然是负有领导责任，所以曹青呢就彻底的就靠边站了。那么接替他的呢就是王少军。这个时候是2015年的4月份，到了2021年的7月份，六年之后，习近平对王少军也不信任，后来他调了北部战区的陆军副参谋长周鸿许接任王少军做中央警卫的局长，就把王少军的职务就给撤了。这就是对王少军不信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嘛。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哈，2021年7月的时候把王少军给撤了，到2022年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大概五个月之后，不到半年之后，王少军又被习近平调回来重新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的局长。这回王少军在回来之后到底做了多长时间我们并不确切的知道，但是呢至少在十个月之后，到2022年11月份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的 G20 和拜习会的时候，周鸿许都是随侍在习近平的旁边，所以他应该是现在真正掌握中央警卫局的人。所以从习近平把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换来换去就可以看到，习近平很难找到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在王少军去世三个月之后才发讣告，而且之前微信讣告马上就删掉，可能就是习近平对王少军仍然耿耿于怀啊，最后他对他仍然是难以信任。那么刚才说到火箭军的副司令吴国华哈，不知道是被杀呢被自杀呢还是脑溢血，那么火箭军呢也可能会出现背叛习近平的事儿。所以这又说到秦刚的事情了，有人呢就把秦刚和火箭军出事联系起来，说秦刚当驻美大使期间包庇了泄密的李玉超的儿子。关于秦刚被免职哈，现在网上主要的意见是认为是政治事件啊，当然我也不去 argue 了哈，因为政治事件中纪委不介入实在是很异常，保留国务委员也是很异常。前两天呢我看大家说这个外交部已经删掉了所有关于这个秦刚活动的报道哈，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发现在外交部的网站上秦刚的活动报道都还在啊，像6月25号秦刚会见越南外长裴青山，之后什么会见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会见斯里兰卡等等等等等，就秦刚的这个报道其实都还在。当然作为部长这一块的话呢，因为部长已经换人了嘛，所以现在部长的这个网页呢还是在